美驻华使馆发拜登讲话，涉及习近平遭禁言。中共救援队姗姗来迟，民众讥讽做骚。中共前宗教局长因迫害法轮功访台遭拒。31省要过紧日子，地方官员躺平，人人自危。大家好，今日是2月11日星期六，欢迎收睇国际风云，我是 Jack。下面是详细报道。近日拜登发表国情咨文演说，直言全球有哪个领导人想和习近平换位。之后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微信和微博上发布拜登国情咨文讲话的摘要，里面包括有关中共和习近平的内容。根据美使馆披露，拜登的讲话摘要发表之后遭到中共的审查禁言屏蔽，这个消息随即在海外社交媒体引爆舆论。综合媒体报道，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发生之后，在国际上掀起舆论风暴。目前拜登显然认为习近平存在巨大问题。7号他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即兴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说想不出世界上有哪一个领导人会想和习近平换位。彭博士表示，拜登的这句话在他的整场演讲中对北京当局部分的最激烈言论。拜登在演讲中还讲到，如果中共威胁到美国的主权，美国将采取行动，美国做到了。之后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在2月9日下午开办的中国微信官方账号上刊登拜登7号在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译版，但是没想到很快就遭到微信封锁删文。原本贴文页面显示此内容无法察看的信息，外界质疑遭禁言的原因可能是拜登的讲话涉及到习近平，例如独裁政权变得更加脆弱，没能够增强势力。告诉我有哪一个世界领导人愿意和习近平换位等敏感内容。此外，在不被中国民众了解拜登讲话内容的同时，中共外交部和官媒在过去几日还不断批评拜登，例如中国日报在微博指拜登兜售中国威胁论。对此美国之音报道指出，紧张的中美关系在去年拜登和习近平会面之后出现短暂缓和迹象。然而在美国上个周末击落入侵美国领空的中共间谍气球之后，两国关系疑似再度出现下滑。报道表示，过往除非是中共当局需传递重要外交信息，否则很少看到中共政府去审查美国大使馆所发布的内容。但是自从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之后，中国社群平台审查美国大使馆的发文就变得日益肆无忌惮，至少4度封锁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发文。此外，同年5月，中共封杀美国大使馆上传至微信的国务卿布林肯对中国政策演讲传闻，并限制美国用户讨论布林肯的演说内容。接着在同年7月，美国大使馆上传到微博和微信有关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就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声明等内容，也都遭到封锁或删除。对此，美国驻中国大使勃恩斯曾经提出批评，强调中共政府应该让中国人民看到美国领导人讲的话，就好像美国人民可以听到中共领导人讲话一样。对于微信刻意封锁删除有关拜登国情咨文消息的行径，中国网民热议不断，有 Twitter 用户忍不住嘲讽话，习近平一直就是这样啊，习近平三个字是禁区，不屏蔽先至是新闻。因为中共政府一直坚信想解决问题很简单，只要解决掉提出的问题的人，问题就解决了。另外有些 Twitter 网友回应美国驻华使馆说，因为让他们感到害怕和恐惧，所以先至屏蔽你们。 亦都有人话，中国之所以能够以反人类嘅方式统治人民，好大程度上系因为屏蔽咗真实嘅事情，并且教育人民相信嗰啲令到统治稳固嘅事情，而不论呢啲事情是否属实。面对极权垄断咗一切之下系统性嘅邪恶，一啲人唔知道要被刀砍自己身上几多次，先至会彻底醒悟。土耳其6号凌晨发生大地震，到而家已经确认有22000人遇难。地震当日，台湾就派出救援队，却系被中共网军当成中国救援队宣传。中共第二日先至派出救援队，却系日日忙住升旗做 show。当地时间6号晚间，台湾救援队第一梯队抵达后，马上被分配到重灾区阿达亚曼进行救援，成为当地第一支进驻的国外搜救队。之后台湾又派出第二梯队，两个梯队合计130位搜救人员。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还分别捐出了1个月的工资，政府都宣布援助200万美元赈灾。然而台湾救援队刚刚出发，中共网军就开始为中共歌功颂德，称中国台湾救援队率先出发，中国人向土耳其伸出援手等，将台湾派出救援队当成是共产党的功劳。而中共方面，第一支救援队直到7号下午才出发。不过根据官媒报道，中方救援队在土耳其却是忙于做 show，在其他国家的救援队争分夺秒的搜索幸存者的时候，中方救援队却在驻扎营区举行升旗仪式。香港政府派出的救援队8号晚间才出发，10号抵达之后不是马上救人，而是先同中共国家救援队会合，参与升旗仪式。有网民表示， Google 地图显示机场距离灾区只有不到5个钟头的车程，但是香港救援队拖拖拉拉10多个钟头之后才抵达现场，还要同中共国家队会合大搞爱国仪式。网民嘲讽话，使唔使饮几支茅台，开个庆功大会才出发。另外，这次派往土耳其的江西救援队里面还包括曾参与搜寻胡欣宇的上晓市南天救援队。中国网民纷纷感叹话，100多日都没有找到挂在树上的胡欣宇，能够在瓦砾当中找到土耳其遇难者可以吗？近日中共前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申请访台遭拒，中华民国行政院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不给他入境的原因是因为曾经迫害过法轮功学院。根据大纪元10号报道，台湾佛光山13号将举办星云法师后事事宜。中华民国行政院陆委会表示，中共前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申请来台，考量其曾遭民间团体指控涉及迫害宗教自由，并且2009年间来台参加世界佛教论坛期间发生民众抗议冲突事件。主管机关基于维护社会安定和相关安全考量，对于他后续申请入境案均未予许可。中华民国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受访表示，我们不让他入境的原因是他曾经被台湾移民处驻记过，驻记的原因是曾经迫害过法轮功的学院。邱垂正说，陆委会向来就重视中国大陆的宗教自由，我们都呼吁中国大陆应该要尊重信仰的自由、宗教自由，因为这个是文明价值非常重要的支柱，没有文明价值，坦白讲就谈不上伟大复兴，所以我们呼吁中国大陆要重视宗教自由的基本人权。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报告指出，经调查核实，中共前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敏1950年生于重庆贵州省贵阳市人，自1999年7月20号以来追随江泽民流民集团公开镇压法轮功，多次发表诋毁诽谤妖魔化法轮功及其创始人的言论，包括多次参加专为打击法轮功召开的记者会，接受海内外媒体采访，撰写报告批判法轮功，并被作为 党政官员反法轮功的学习材料。报告指出，这些大量歪曲事实、编造谎言、煽动仇恨的言论，透过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共媒体大量转载报道，误导舆论视听，宗教迫害意识形态输出，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血腥镇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华民国立法院2010年无异议通过决议，要求主管机关对严重违反人权的中共高干拒绝入境。陆委会曾经拒绝中共610办公室官员入境。中国大陆第一财经日前总结了31个省市近日公开的2022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3年预算报告，发现所有省市都在强调要过紧日子。中国民众表示，现在底层官员除了罚款有热情之外都不做事了。据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中国各地区财政发展指数报告2022显示，2008年以来中共行政管理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又显著下降，从2008年的 15.25% 降到2021年的 8% 左右。中国疫情封控三年，制造业和餐饮、旅游业服务遭到致命打击，房地产行业更是一蹶不振，导致地方政府税收和卖地收入大减，公务员普遍降薪三分之一。北京市民赵梅十号对希望之声表示，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底下的人不干活，刨去罚款有热情以外都没有热情，都是给你糊弄走了就算，你说我们一定要如何如何，你讲出来没有人听，躺平这件事是集体性的，不是个案，基本上都能躺平，都躺平。当前面对财政压力，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事业单位缩编和公务员失业的方式瘦身。澎湃新闻报道了黑龙江伊春市撤街撤镇，财经报道了山西河谷县将186事业单位整合为40个，1964个事业编制减为659个，降幅超过50%。背后的主因就是政府没钱。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中共官僚体制养成的恶习，拿着公务员的工资，一些人不做该干的工作。他说，中共体制贪官数量非常大，官民的比例远远大于正常社会，这些人能够假公济私鱼肉百姓的时候他会积极，但是如果说没有钱，你让他干坏事他也不做，正事他也不做，无利不起早。所以中共的官僚体系一直是这样，他们自己也都是人人自危，他知道如果政府没了，好像他们这样的最低层官员是最先被中共抛弃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